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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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我非常的感恩，因为有许多听众朋友认识我的声音，当我收到大家的来信或者是短讯的时候，我心里实在是受到极大的鼓励，知道听众朋友还没有忘记我。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，也非常感谢你们在空中和我一起祷告，一起爱主，甚至愿意加入在基督耶稣的国度里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令人何等兴奋的事，感谢主。如果您要与我联系，可以用良友台的手机短讯，我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。我再说一遍，就是13229966122。虽然我在空中讲话特别的慢呢，为着启示录的每一句话，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得清楚。我也鼓励您，若是可以把它录下来，最好了，可以多听几遍。我所主持的这个我们的时间有三个单元，每星期一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，每星期五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星期二三四就是和各位按章按节的查考圣经。因为只有主的话才能够建立我们自己，才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庭，才能够建立神的家教会。因为神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，能够拯救我们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要讲的是启示录第一章的12节到16节。在昨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所分享的是7到11节，但是10和11节我并没有分享的完全。现在我们先来思想这两节的经文。第一章的第10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打与以弗所、士梅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们来注意，使徒约翰在这个荒岛上正在服苦役啊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将近百岁了，在那儿服苦役，但是他依然守主日。这个主日不是指主再来的日子，而指的是7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。在初期的教会，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就知道，众圣徒都是在主日聚会，在那里聚会擘饼敬拜神。在这个荒岛上，使徒约翰依然在纪念这是主的日子，他在那里敬拜神，他并没有在那里哭泣或者是抱怨，他在敬拜神。因此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神就向他显现，他忽然听见有大声音好像吹号一样的，这个吹号的意思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告。而且这里特别提到主日，就是在敬拜神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了。所以我们也不要轻视主日，不是刮风不去，下雨不去，天气好了又不想去，想出去玩。我们要重视主日，重视敬拜神的日子，免得我们错过了神的恩典。在第10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他听见有大响声，好像吹号一样。这个吹号当然是说到是个重要的事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。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，譬如说哥林多前书15章的52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，还有马太福音24章，都说到主要来的时候会用号筒大声地招聚他的选民。那么这个时候约翰听见号筒的声音，更是让他容易领会到 他所受的启示必定跟主再来有特别的关系。这个声音吩咐他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。这个书上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读的启示录。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，当然不止只有这七个教会，但是这七个教会呢，严格说来，他们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的重要。他们读了这些书信之后，他们可以很快的送给其他的教会来阅读。好，接下来我就为各位来攻读第一章的12节到16节这一段的经文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神圣的人子在灯台当中他显现了。听众朋友，请你打开圣经和我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新约的启示录第一章的12节到16节。圣经说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第19篇1到2节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
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段的经文。在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听见的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，那个时候他是背向着主的，但是主一说话，那个声音就吸引他立刻的转过身来。这看来是一个简单的图画，但是却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功课，那就是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有没有立刻的转过来呢？许多的基督徒说，我们看不见神的启示，因为他们听不见后面有呼声啊，因此整个的人生方向就朝着世界的虚荣走去。但是使徒约翰，他是一听见声音，立刻就转过来，立刻转过来，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。使徒约翰在巴摩的海岛上，他所看见的第一幅的异象就是基督。他看见我们的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。那么说到金灯台，在旧约的圣经里也曾经记载过3次有关于金睛的灯台，虽然和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不太一样。那么这3个灯台我们先来学习认识一下。第一个是犹太人的约柜，他们有一个金睛的灯台，它有6个枝子， 左右各为三个枝子，还有七个灯盏，所以灯光是对照的。这个在出埃及记25章31到37节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第二个这个灯台呢，是在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里面。圣经在列王记上7章49节告诉我们，圣殿里面有两组的金金的灯台，右边五个，左边五个。那么第三处呢，讲到灯台的时候，那是在撒加利亚的异象里。撒加利亚4章2节，撒加利亚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一盏有七个管子。那么约翰所看见的灯台，当他一看见灯台，相信他的心里立刻想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，在旧约时代所描写的那些个灯台。现在他看见在灯台中间好像有一位像人子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位人子所指的就是弥赛亚。他清楚地表明他的这个启示是从耶稣基督领受的。接着他就形容这一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，他所穿的衣服，他说他所穿的是长袍啊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他所穿的这个衣袍呢，和旧约的祭司和大祭司所穿的差不多，完全相同。这个当然是象征复活的主，他的使命是要担当大祭司的角色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大祭司，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就有清楚的说明。我们的主耶稣现在虽然复活了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仍然在天上的帐幕里，他依然是担任大祭司的职分，他替我们代求，他也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。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新活路，可以通到父神的前面。在旧约里我们看到除了祭司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人也是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，而且胸前呢也是束上高腰带的。穿这种衣服的人显然他的地位和身份极高啊，好像王子啊和君王的衣服。所以现在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里，这位复活的基督穿着长袍，有着君王的身份。他不再是十字架上受刑的罪犯，他的衣袍表示他仍然是一位君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祭司，为我们代求，同时他也是一位君王，他管理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是王又是祭司，正是希伯来书7章1到3节提到的麦基洗德所预表的。所以现今呢，我们这些所有接受他为救主的人，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，我们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了，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哦。如果您对于彼得前书2章9节还不熟悉，等我分享完了以后，你可以去翻开彼得前书2章9节，认识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也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了。接着我们看圣经形容他的头与发，不单是说他的头发白，而且说他的头与发都是白的。这个白不是苍白衰老的意思，而是充满着荣耀光明的描写，既像羊毛一般有柔软舒适的感觉，又像雪，表示是皎洁没有污染。在圣经箴言20章29节说到，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。那么可见这个白发呢，也是象征着智慧和荣耀，但是这个属于主的这种光明荣耀不是人可以比的。羊毛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，至于雪呢，雪给人的感觉是光明洁净。那么我们慈爱的救主，他就是明察秋毫的神，既有智慧又有荣耀，也是光明洁净的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位人子的眼睛， 我们的救主他的眼睛如同火焰。在旧约的但以理书十章的第六节，先知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和这里很相同。这里说到我们主的眼目如同火焰，那是表示我们主的眼目啊，洞察人的肺腑心肠。这里用火焰来形容神的眼目，多半都是指神在审判奸恶方面。他的眼睛容不下污秽邪恶的事，像火焰一般的要显露人的虚伪，要烧灭人内心深处的奸恶。接着我们来看他的脚，圣经形容他的脚好像在炉中啊锻炼光明的铜。我们要注意，使徒约翰不是说主的脚就是烧红的铜，而是形容他所看见的主的脚的颜色光泽，就好像是在火中锻炼的铜那样的光耀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铜还有火在圣经中都是象征着审判的意思。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的神曾经吩咐摩西把争做祭司而受到审判的那些叛党的香炉啊，锤成铜片包在铜祭坛上作为警戒。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的36到40节。这段经文也很宝贵，我们讲完之后您可以私下再看一看这段经文，民数记16章的36到40节。好，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经过了神的审判，他又被立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人的主。他的脚呢，像光明的铜，象征着我们的主要执行审判，践踏和除灭一切的恶人。至于他的声音呢，圣经形容他是像众水的声音啊。这种形容呢，在先知以西结他也提到神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。为什么说众水呢？众水啊，我们看水是柔和的，却是具有无限的威力。使徒约翰在形容神的威严呢、能力好像排山倒海一样，令人们有无法抗拒的势力。接着形容他的右手，在圣经中右手象征着有能力和比较尊贵的意思。就像雅各，他用右手就按手在以法莲的头上，要立他为长子。大卫也说，有神在他的右边，他就不致动摇。那是经诗啊，诗篇16篇的第8节。圣经又说，我们的神是坐在天上神的右边，所以可见这个右边呢，是有能力比较尊贵的意思。而我们的神的手又握有七星，圣经说这个七星啊，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。在圣经当中，这个星啊，是象征着黑暗中的光，有指引我们行在正确道路上的意思。相信我们都记得，我们的神曾经借着星光啊，指导那个要寻找降生的基督的博士。那么至于教会的使者，应当是像星星，因为星星高挂在天空啊，可以帮助失迷的人辨认真理，认识错误，也可以帮助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那么既然是我们的神用右手拿着七星，也就是用右手握着七个教会的使者，那既然我们的神把教会的使者握在他的右手中，就表示这教会的使者是可以安稳在基督的手中，并且是我们的神所宝贵的，也是我们的神要使用的。但是呢，却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由我们的神亲自来管理来处置的。这个意象对于忠心的神的仆人，这是安慰，但对于那些偷懒的恶仆，那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哦。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只有上帝才拥有的特权。同时在这里我们又看见非常美丽的一面，就是当人在复活的基督耶稣的面前目睹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他会因为极度的慌张而立刻的停下来。就像使徒约翰， 当他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极度的害怕，倒下来，他说像死了一样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温柔的伸出他的右手来，放在他的身上，叫他不要害怕。可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强而有力的手能够撑起天空，然而却是可以十分的温柔。这双温柔的手要擦去我们的眼泪，要除去我们的恐惧，就像一位母亲安抚一个受了伤的孩子一般。相信我们都不会忘记，当门徒们在海中摇橹甚苦的时候，主耶稣靠近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惧怕。今天我们的主依然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我在这里，是我，不要惧怕。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自义兰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，取名为《十字架上的你》。
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
有一个学生很喜欢养宠物，他打工存了一些钱，买了一只猴子来做玩伴。不久，他就注意到这只猴子在肚腰部位似乎很敏感，一碰就不舒服。仔细一看， 方知他的肚腰处有一圈伤痕，将毛分开再看一下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当这只猴子小的时候，不知道谁用铁丝围绕一圈在他的肚腰上，从来没有人将它取下。当这只猴子长大时，这个铁丝就卡进他的肉中。那天晚上，这个学生开始将那铁丝取出。首先他用美工刀小心翼翼地将腰间一圈毛除去，然后再小心地将铁丝取出。那一阵子，这只猴子躺在那儿一声不响，动也不动，眨着眼睛。手术刚完成后，他就跳上跳下，并跳到这个学生身上，紧紧地抱住他。
求主拿去我们生命中的捆锁，或许是多年累积而来的，甚至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，逐一地承认那些事情，主将要完全释放你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传道人对于侍奉感到疲乏耗尽，通常有三个原因。其一是隐藏的罪恶，或者倚靠自己，高抬自己，离了主，工作自然变得吃力。其二是不会分配工作给别人，工作量越大，重担就越大，最后自己被工作压垮了。其三是生活不平衡，只顾工作而忽略灵性、情绪、身体的休息。让我们一起为传道人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传道人谦卑跟随你，将一切的得失与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你赐下智慧和能力，使传道人懂得设立界限与优先次序，妥善平衡工作与休息的时间。愿传道人天天都安息在你里面，重新得力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希望听众朋友，我也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会为传道人多祷告、多代求，同时也会一定会用行动来安慰、帮助他们。多帮助，神就多赐福。最后向您报告，要送给您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将来必成的事》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。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、末世的现象，还有教会的背叛、教会合一的运动，谈到十国联合政府，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，还有神审判列国、审判以色列人、无底坑、千禧年。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三日夜秋。